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在美中贸易战的阵痛中，纠正浮夸自大，制止个人崇拜。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和负责意识形态的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分别成为众矢之的。舆论指责胡鞍钢的中国国力全面超美论误导中南海，王沪宁宣扬吹捧领袖过头，误导习近平。于是现在胡鞍钢已成为过街老鼠，清华上千校友联名要求罢免王沪宁，看似官场失意，长期神隐，前景堪忧。但是谁是浮夸自大风和个人崇拜热的始作俑者？真正误国误民的是无良文人、谄媚官员，还是定于一尊的最高领导人呢？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独立学者吴强博士。吴博士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好。
在美国加州通过视频连线加入访谈的是旅美独立时评人吴建民。吴先生您好。
各位观众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现在胡鞍钢的处境很悲惨啊，已经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那么请问他的清华校友北京的吴强博士，您这是怎么回事？您怎么看这件事啊？
我相信公众对他的态度和反应还是不一样的，但是总体来说都是上半年以来中美贸易战在中国社会造成的一个社会影响的一个部分。
嗯，
这个部分是引起现在我注意一直观察，是对中国城市中产阶级来说，主流来讲，他们是从贸易战当中认识到，中国过去几年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这样一种政策和情绪背后，胡鞍钢这样的学者是负了很大责任，起了很坏的作用。但对更多的普通的公众来说，他们确实是以为，胡鞍钢可能是在某种误导上面，换句话说，他扮演的中国传统戏剧、传统历史当中的一个奸臣的一种角色，给皇上进一些谗言或者说误导，这个是一般公众的一个对胡鞍钢的态度。但我个人认为，不管怎么说，都是贸易战在中国社会正在引起一个认知上的巨大的变化。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旅居美国加州的这个独立学者吴建民先生啊，都说胡鞍钢的这个荒谬理论呢误导了中南海，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如果是他的错，他错在哪里了？
我呢是这么看啊，对于胡鞍钢说是如果错在哪里，那要怎么看？如果是对挽救党国来讲的话呢，胡鞍钢呢他是有错。所谓有错呢，就是他这个全面赶超美国的这个理论呢，让中共的高层的领导人，尤其是习近平，完全呢就是错估了中美形势，错估了中国在世界上实际的影响力。因为胡鞍钢他给中共的这个最高层的这个报告，对中国的这个实力，他已经把中国呢就是虚夸到呢就说是很就是完全全面赶超美国了。他有过一个报告，说是中国的经济实力在2013年已经是美国的1.15倍，说中国的科技实力在2015年已经达到了美国的1.31倍。他统计下来的中国的综合国力在2012年认为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的1.36倍。那这种他的这种浮夸和这种把中国无限夸大，就让中共的高层领导人有一个错误判断。
嗯，
这是这样，对挽救党国来讲，他可能是因为他的浮夸风造成了中共的错误判断。但是对于推动中国民主革命来讲，对于加速中共灭亡来讲，对于胡鞍钢这样的人，我认为是越多越好，因为他可以让中共高层在完全误判形势情况下，能够把这个中共的这艘破船，把它叫加速沉没得更快。
好的，我来请教吴博士啊。那么作为清华大学的校友，您是怎么看待您的这位学长的？他为什么会得出这种啊有违常识的这样一个结论？又是如何能够让他的学术研究成果直接 影响到这个中南海的决策的呢？
哦，要澄清一点，我和他没有学长的，他没有对我来讲不是学长的一个关系。我和他都不是在清华读本科或者读硕士和博士，都只是在清华是一个同事的一个关系、
okay.
那么在同事关系上面，我其实从他90年代出道到同事期间，我是读过他的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东西，当然还有一些内部报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还写了什么，就搞不清楚，跟诸位一样。但是除了90年代初我读过的他的关于中国家机器能力的一些报告，还比较有价值，学术比较规范。最近10年我读过他的几乎的所有的东西，我个人的观感是没有新的知识，没有知识的原创性在里头，基本上是一些政论性的文章，概念的一些卖弄，一些诡辩，基本上是这么一些东西构成的。而这种文风就被称之为浮夸之大的文风，但是在此前这种文风是相当的受欢迎，它似乎是以这样子一种浮夸的文风故作惊人之语的方式来不断的写报告，试图来不断的得到中共中央最高层的一些批示，而在高校体制里头得到中央的批示，对于学者，对于大学来说都是一个莫大的荣誉。这是胡鞍钢过去这些年始终努力在做的一件事情。那么我相信他自我增强的这么一种渴望得到批示，而故作惊人之语的方式，造成他不断的远离学术规范，不断的远离价值中立，远离客观的一种研究的态度，造成今天目前的一个所谓的极大的误导。这个是中国的大学体制造成的这么一个蛮常见的怪物。
好的，那么我来继续请教吴先生啊。有人说这个胡鞍钢呢，他充其量就是一个无良文人，说他能影响民众，误导这个中国或者误导中共，是高估了他。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吴先生？
这个对于无良文人这一句话呢，我认为在中国呢，应该来讲的话，你能找到中国现在不无良的文人吗？如果对中共有影响力的，可以讲对中共有影响力的，真正有风骨的，那就像山东大学孙文广教授这样的。而这样的人，中共是把他视作敌人的，是要打击的。而胡鞍钢这类的人，被中共之所以能够对把他塑为国师，让他的这个清华研究院能够给中共省部级以上的官员去搞什么咨询、上什么课，那恰好什么是中共希望他所听到的声音，就是像胡鞍钢这种谄媚的文人。而胡鞍钢他所表现的这种文风和他自己所追求的所谓中央领导的批示，以及靠中央领导对他的这种肯定以后，能够加速他在这个高校学者和专家面前能显摆自己，恰好什么是他个人的浮夸导致了中共高层的浮夸。这不是他讲，这不是用一个无良文人来定义胡鞍钢本人，而是像胡鞍钢这样的人充斥中共高层，他们所揭示的各种文人，这个范围都是。那么他至于你说胡鞍钢的影响力，胡鞍钢因为他错误的夸大了中国的这个实力以后，让中共的高层领导人很膨胀，同时他也给中国一部分中共洗脑过的类似于小粉红、愤青、义和团这些人是打了鸡血，让很多人不断地强大，什么厉害了我的国了，什么我们这个国家现在已经全面超过美国，我们实际上是世界第一了，只是我们谦虚一点，我们讲我们是 GDP 第二。就是胡鞍钢他运用他这种迎合上意的这种理论，然后呢浮夸虚脱的把中国再一次造成了当年文革事件大妖精，让很多人处在这种状态中，能够就是说错误的去在胡鞍钢的错误的误导下，然后呢把中国的这个自夸自满的形式把它越做越大。
好的，现在有网评进来，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啊。首先是Julian361，他说应该是一帮吹牛拍马的小人误导了习近平，习近平瞎搞误国，没有谁误导了中国，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就这样是按中共逻辑一路发展下来的应该有的形态。另外一位叫 Creech Samuel 这位网友说，他说纵然胡鞍钢不是好东西，但是上层领导也难辞其咎，不能把责任就这么推到别人的头上。我们两位 我们这个两个网评给刚才给大家读的呢，基本上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好像让胡鞍钢担任承担这个误导中国的这样一个责任呢，好像是有点不太公平的。那么我请两位我们两位嘉宾来回应一下。首先，吴强博士。
对的，我一开始其实不太赞同误导的这么一个说法。这个体制，它自我在增强，往一个错误的认知方向在不断的前进，它没有自我纠偏的一种方式。
嗯，
比如说。没有一个民主的对舆论、对于学者、对智库的一个吸纳，它目前的一种吸纳完全是定于一尊的一种方式，上有所好，下必效之。那么上面喜欢民主主义的东西，那么智库就给它炮制民主主义的膨胀剂。这个完全是体制自己造成的。
嗯，好的。那么加州的吴先生，您呢？
我和吴强博士的认知完全一样。中共啊，我们一定要看到中国无论是高校的体制，还是中国整个的这个党国体制，它就是说这么多年来这个体制是什么，就是按照刚才吴博士讲的叫定于一尊。所谓就是说习近平因为他有这个所好，就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那么民众所追求什么，是不断地满足他自己个人虚夸、个人这种情绪这个膨胀的这种行为以后，然后就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说什么，我就把这个说到极致。在中国你可以看到有很多人，他把很多这个中国的国情，他可以无限地达到，就是说很多就是很离奇，然后把他夸奖的让你就简直不可思议。但是你老百姓都看出这种非常虚假，但是中共高层看不出来。中共高层不但认为看不出来，不但不认为虚假，他们还给他定了一个名字叫做正能量。
好的，现在我们来接电话，把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中，听听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湖南的袁先生，袁先生你好。湖南的袁先生，请好，请讲。
就是中国习近平，就是现在他们这些习近平就是需要在像那个服务什么一样的人，就是要对共产党的什么道路自信啊、理论自信啊这些。就是四个自信嘛，习近平就是前三十年不能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也不否定前三十年。就是中国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好，就是要这些人为共产党歌功颂德。就是毛泽东那时候把这个前三十年是把刘少奇啊、彭德怀搞的，是吧？阶级斗争的方法。喂，
嗨，您讲，我们听得见。好的，谢谢。
后面反过来，邓小平又把毛泽东。反过来，邓小平就把毛泽东老婆搞成反革命集团主犯，对他们就是阶级斗争的方法来拔刀党，是吧？来把这个党做成一个就是一个模子，都不能违抗他，按照那种什么。
好的，谢谢湖南的袁先生，明白您的观点了。下一位是上海的唐先生，唐先生你好。
你好。鱼到南洋方得水，龙飞天汉变为林。现在中共的体制呢，的确是很难提拔人才，但是好在呢，习主席从善如流，纳谏为圣，采纳了我这个人民币贬值和这个仿制美国芯片，上周已经攻破了台积电的安全网络，取得了美国所有重要芯片的设计图，未来贸易战很快就可以打赢了。
好的，谢谢，谢谢上海的唐先生。习近平采纳了您的观点是吗？好，天津的张先生，天津张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那个我认为这个不是某一人的错，是这个体制的问题。就算是没有习近平，也还会有北近平、南近平、东近平。
好的，谢谢天津的这位张先生。下一位是湖南的王先生，湖南王先生。
哎呀，我真的想了一句话，黑老鼠为美国是尊敬，我也希望习近平对民办实事是尊敬为好。
对不起啊，这位湖南的王先生，对不起，湖南王先生，您的口音啊，口音有点重，我不知道我们嘉宾能不能听懂您的话，我呢不太听得清您在说什么。我们现在继续我们节目讨论哈，刚才呢， 在我们讨论下一个问题之前呢，我再给大家读两段网评吧，啊，看看我们听众观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他们对这个胡鞍钢究竟应该承担责任他们的看法。这个金刚吴他说，胡和王怎么能够误导中国？习也没有误导中国，他在按自己的理想来改造中国，把中国改造成习实现帝王伟业的舞台，成为整齐划一的机器帝国。而胡呢，胡也好王也好，都是根据上峰的需要出来表演的。可以想象，如果习本人厌恶胡和王，胡和王怎么会有机会来恶心中国人民呢？嗯，还有一位叫方黑猛，他说误中国的只有中共，一党独裁只有一种声音。他说昏君习近平只听自己喜欢的言论，下面的群臣就只有迎合，正直的人发声也会被打击，这一切都和历史上王朝由盛转衰甚至亡国的场面十分相似，一切都说明中共的灭亡也已经不远了。嗯，那么我们看到呢，这个如果我们说胡鞍钢他呢不够分量，那我们就再来看看王沪宁。嗯，这个王沪宁呢，他也是学者出身，但是官拜中共政治局常委，跻身于呢统领中共意识形态的这个最高地位。外界传言说，他要对先前那一段呢中共媒体宣扬的浮夸自大风以及个人崇拜热要负最高的责任。那吴博士，您认同这种说法吗？
我其实我不太认同这种说法。虽然他现在是负责意识形态和宣传，但是毕竟他才接手时间比较短，应该说不到一年。
嗯。
而这个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浮夸风已经六年了，甚至可以追溯更长时间。这个党目前他是，当他在谈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一致的时候，他已经把文革时期宝贵的一个自我反思的一个机制和经验给去掉了。比如说，历史上但凡担任过意识形态和宣传的领导人，都没有好下场。比如说大跃进的时候是周扬，周扬在文革之后对此是有痛苦反思的，他对当时的大跃进的浮夸风是有负有相当责任的。但是这种众所周知的反思居然消失了，我们现在很难再看到类似的一些声音。我们看到的是重复1958年大跃进的同样的宣传模式。在这意义上讲，我只能说王沪宁是没有走出1958年大跃进的这个宣传部长的这么一个模式，只是以一个螺丝钉的一个方式在发挥他的职能，还像我刚才所说的定于一尊，为定于一尊来服务。
嗯，好的，那我来请教吴先生啊。王沪宁他是三代帝师，据说呢学贯中西，又是有一把年纪的过来人，那么他为什么在浮夸自大和个人崇拜这两个问题上呢好像看起来不是特别成熟，尤其是竟看不出个人崇拜是一条不归路这样一个问题呢？您怎么看呢，吴先生？
我认为王沪宁不是看不出这是一条不归路，而是他希望把中共送上这一条路。
嗯，
他所谓送上这一条路，并不是王沪宁他已经站在民主革命的立场上会去推动加速中共的灭亡，而是王沪宁他所延续的，就像刚才吴强博士讲的，中共这个体制一贯的这个宣传机器开动了无限吹捧最高领导人的这么一条路。因为对于中共这个，他已经听不得任何能够实事求是的话，听不得任何对政府对政党批评的话，他们只愿意听取就是说阿谀奉迎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王沪宁，他在不断地推动个人崇拜的同时，他是看出习近平满脑的帝王思想，习近平一心要做这个要做千年明君，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王沪宁迎合他，他只可能让习近平对他更加的这个赏识，而习近平的这种他个人的行为就导致底下人对他无限的吹捧。至于把他吹捧这个所谓个人崇拜，那这种个人崇拜就导致，那是因为习近平他希望搞终身制，他希望他自己能够获得像毛泽东这样的党内的最高权威，那么上有所好，那么底下人就肯定是更加的就下笔生烟。然后无耻吹捧的习近平以后，习近平很满意，第一个习近平对底下这些吹捧官员会加官进爵，同时习近平在这条路是否就是完全是马上崩溃， 中共崩溃了，对于黄虎林这样的人，他们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因为这个政党和这个国家，他崩溃是所有人都看得到他必然的结果，只是这个国家他崩溃的时间点究竟在哪里？那么这种个人崇拜，它必然是加速中共它整个崩溃的过程。
好的，我们现在呢有大量的网友评论来回应我们两位嘉宾的观点啊。首先傅正辉他说，到底是谁误导了中国？其实并非胡鞍钢、王沪宁，也不是习近平，而是中共一党独大的制度缺陷，对自己发展道路的不自信，意识形态的僵化，空洞的制式宣传，以及缺乏认错和务实的集体心态所交织的结果。如果不能痛定思痛，认真检讨，并且悔改归正，那么换什么班子都没有用，关键就在切切实实的改革开放，走一条健康开明的道路。 MXX Free 他说呢，上有所好，习近平如果不喜欢造神运动，如果他是一个开明的人，他怎么可能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所以这一期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习近平自己的问题。好，我们现在再来接电话，听听听众观众们的想法啊。先是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哎，你好。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头脑清醒的话，是不容易被误导的。当年那个姚建富采访那个赵紫阳的时候，说有人误导那个邓小平，让赵紫阳产生了错误的判断，然后造成了最后的镇压。啊，当时那个赵紫阳回应就是哈哈大笑，他说邓小平如果能被人误导的话，他就不是邓小平。那么说现在呢情况是这样，比较糟糕的情况下，就说人是误导他，只能说明他的低能，还有说明他就是说至少头脑不清醒。我认为他像他们凭他扛两百斤麦子走十里山路这点能耐，上肯定会把中国带到沟里面去。好，我的发言完了。
好的，谢谢广西的彭先生。下一位是广东的张先生。广东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能听到吗？
听得到，请抓紧时间。
喂。啊，你好。我个人观点啊，他是谁误导谁的问题。他是什么？他是这个党内最高层，他们的这个黄战的，就他们的整体诉求。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追求这个民族统一，就是说呢要解放台湾，这样的话他就要进行一个纳粹势力政造成啊。然后呢，你想想那个文革时期，就那种热血的状态。啊，就是就能证明这个状况，就是为了鼓动大家，然后对习近平表这个最大程度的崇拜。那个王沪宁呢，不是那个胡鞍钢呢，其实是对外这个什么"一带一路"这方面的这个产能过剩，也是要鼓吹中国强大了，然后进行这种什么把这个国内的债务啊要转嫁到世界上去，这是他们这个真正的意思。我说完了。
好的，谢谢。现在胡鞍钢呢，现在正面临着这个很难堪的一个局面。那么王沪宁的下场呢，可能是更令人关注的。外界纷纷有传言呢，说他将是美中贸易战的一个牺牲品，是秀才围观的另一个悲剧。我首先来请教吴博士，您怎么看王沪宁的结果？
我们首先要看中共。党内现在比如说讲政治规矩，讲各种的家法，有重要一条家法是中美关系是中国政治当中最重要的一条，谁破坏中美关系就是可能要为此负责任，要下台的问题。这实际上对习本人来说，中美贸易战对他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在党内的一个合法性的问题。所以如果说中美贸易战继续下去，在中国党在中共党内在中国国内引起继续比如说经济上的动荡，政治上的不稳定之后，那么他一定会找一个替罪羊。这替罪羊说实话，王沪宁在目前的党的体制里头，他虽然是三朝元老，号称是党内不粘锅，但是他的政治权力基础是最弱的，他没有自己的派系，没有自己的人马。我们比较一下，在目前情况下，他在这么一种很弱的权力基础下被拿出来做替罪羊是完全可能的，不能排除。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建民先生啊，鉴于王沪宁的这个反常隐身以及围绕他的这个种种不利传言呢，那您认为他会不会被作为这个丢竹保车的一个棋子被中共抛弃呢？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和这个吴强博士的观点不一样。
嗯，
我认为王沪宁不会被作为丢竹保车，因为习近平首先他自己本人绝对没有意识到王沪宁对他有什么误导，他也绝对不认为个人崇拜有什么不好，他更不会认为今天中美贸易中共有什么错，他习近平有什么错，他相反的只会认为是美国在挑习近平的事儿。所以王沪宁的神隐，他不过是让王沪宁就是来自于就习近平对王沪宁的一种保护，也就是在王沪宁最近没有太多的这个公开场合露面，不代表王沪宁不在加紧工作。
嗯，
你可以看到最近人民日报在官网上连续发表了对美国中美贸易包括川普的这个强烈的抨击，把川普认为是不靠谱，把川普认为对中美贸易是川普对中国就是所谓对中国人民的挑战，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前你注意过，凡是议论中美贸易，凡是指责美国对中国有制裁、有贸易制裁、打贸易战的时候，都是仅仅是声称美国，很少对川普本人点他的名字，或者把所有这个责任归到川普本人手上。但是最近我注意到，人民网和新华社就是官网上面，他不断地发表各种指责美国在中美贸易上挑起是非这些问题时候，他把矛头重点指向了川普。一是认为川普是一个商人，为了追求利益，他牺牲了中国人民的利益。第二个，川普这样的做法，他最终是牺牲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因为中国人民利益就是美国人的利益。所以，官媒的这种说法，我认为都是王沪宁在背后操刀。因为习近平他始终不会认为他有错，他绝对不会认为个人崇拜有什么错，他更不认为王沪宁把他推上这个千年名人，把他推上最大就伟大导师、伟大领袖，甚至可以就是说替代，就是能够去归从替代于毛泽东当年的地位，他从不会认为他有错。这也是习近平他最终走上七幺三十六道路这个他的必然结果。
好的，再给大家读两段网评来回应我们的这个嘉宾王启信、王一信啊，他说：“纵然有胡鞍钢、王沪宁两个人的言论，就能影响一个国家吗？我是觉得，这个专制独裁的这个制度才会影响这个国家。共产党对内呢卖地敛财，对外输出低廉的劳动力。拿医疗举个例子，去了医院就能把能检查的都检查一遍，医生拿各种化验单给人民开着治不好病的药。中国不是唯物主义，包括医疗各行各业都是唯财主义。”明东他说：“中共内部浮夸自大风就像抬轿子一样，大家都抬轿子，你不卖力你就是另类不入流，习近平坐着轿子看谁卖力就奖励谁，所以不是胡鞍钢不懂学术，没有胡鞍钢还会出李鞍钢。”那么现在呢很多网友都把矛头直接指向习近平，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说那位定于一尊的这个最高领导人。我们看到无论文人也好官员也好，说他们无良或者谄媚呢，主要就是因为他们放下了身段能迎合上峰的喜欢啊和这个意愿。那吴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都认为像这种官场文化倒其实并不重要，因为毕竟在最高层有一套发达的一套情报系统、舆情收集机制，也有一套相对完善的成熟的一个智库、政策咨询建议等等这套系统。那王沪宁以及中国的宣传目前出的问题，其实应该追溯到比如说最近几天中国在讨论的谷歌要回到中国的问题。换句话说，从中国把谷歌赶走开始建设互联网的防火墙，并且在出版报纸这方面进行整顿，至于受到各种的压力，比如说最近孙文广在家里连线然后被抓起来，就是总体来看，我们看中国的这个最高层也好，或者说大学科研的整个信息系统是趋于封闭化了。我相信王沪宁他是被整个中国目前的一个封闭的一个交流系统给 误导了，他是被自己的这个体制给误导了，他看不到说美国的学者在美国的官员在想什么，在讨论什么。我们也知道在大学里头现在大学教授的护照要上交，然后开国际会议很麻烦，非常的麻烦，就国际交流某种意义上讲陷入了一个低水平的状态，那至于查文献现在都是相当的困难。所以我相信而且王沪宁自己我们知道，虽然是刚才所讲的他是一个三朝元老不粘锅，但是他一直是躲在幕后，他跟国内的政治学界跟国内的各方面的交流实际上是非常少，他只是依赖党的这么一个情报舆情一些有限的一些政策的一些讨论，非常有限，等于是他把自己的这开放式的目给闭塞住。那么他现在所做的判断完全是在一个半封闭里面讲所做的判断，他是自己的这么一个政策的声明不是影响。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吴先生啊，无论是大国重器还是厉害了我的国，还是所谓梁家河的大学问，也就是说呢，不管是浮夸自大风还是个人崇拜热，胡鞍钢或者王沪宁呢可能都是在逢迎上意。那么习近平呢，有人认为呢才是始作俑者，您同意这种看法吗？
我完全同意，因为习近平之所以就是中国现在造成的这种极度的浮夸，胡鞍钢能写出说中国的中国革命在2012年这就超过了美国，把中国的科技实力、中国的文化实力、国防实力都把它浮夸到已经超过美国，而习近平能够津津乐道、能够听从这种言论，那么是因为什么？是来自于习近平，他是始作俑者。因为习近平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思维？一是来源于什么？来源于他文化底，他只有小学文化。但是习近平他能愿意承认他是小学文化？他不愿意，他告诉别人他是清华博士，他可以到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出访之后背上几百上千个书单来证明什么？他有学问。所以他明明是没文化，他要是证明他有大学问，他有文化。明明他是那个梁家河那个山沟里面，可以讲在当年这个就是先秦时代就存在的这么一个蛮荒的一个小村庄，连1000人都不到的那个里面，除了黄土就是天，哪有什么学问？他说他是梁家河大学问，他让他的曾经的属下胡和平在山西当了省委书记以后，在陕西啊当了省委书记以后，这个胡和平什么事都不干，就专门去研究他的梁家河大学问，极度的吹捧他，拨下了无数的经费，引起中国大量的文人去为了增强这些经费去搞什么习近平的梁家河大学问的研究，这都说明是习近平的极度的不自信，就是说他没文化，他说他有学问。第二个来源于嘛？来源于习近平他个人的帝王梦，他所追求的就是他个人的这种千秋的帝王大梦。他当他在2012年兼任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时候，他首先给中国推出了一个嘛，推出了画了一块大饼，告诉你这个大饼叫中国梦。什么叫中国梦？中国梦就是习近平的帝王梦。所以他能够在第二个任期里面就能够马上在中国推行，就是说国家领导人终身这个叫什么任职。终身任职，废除了原来的这个，就是国家领导人任期有限制。
嗯，
这都是习近平为了就满足和他自己追求他自己个人崇拜和他的终身帝王之梦。所以说根本就不要去怪什么底下有什么胡鞍钢、王沪宁，没有胡鞍钢、王沪宁，一定有张沪宁、李鞍钢。但是习近平他个人他所追求的，恰好是中共底下所有的官员在热情的把他抬上这个轿子。至于把这个泡沫吹上天，把这个轿子抬上天，哪一天摔下来摔得粉身碎骨，没有一个人会为这个负责任，只有习近平他自己。到了那时候，他这种下场发生之后，他已经没有任何回头的机会。
好的，说到抬轿子，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网友呢、网评呢来回应这个我们两位嘉宾，尤其是回应这个吴建民先生啊。一位莫不闻这位网友说王沪宁是习近平的铁杆亲信，他主管的意识形态领域完全是按习近平的喜好媒体性党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因此他包括胡鞍钢都误导不了中共，根本的原因是中共的体制和习近平本身的问题，胡鞍钢、王沪宁不过是这个体制下抬轿子的小丑。幽冥王这位网友他说，上有所好，下有所思，上有所好，下有所思啊。胡鞍钢呢，到浮夸也是在领导的四个自信 理论下产生的，所以胡安刚是见风使舵的分子，真正的祸根还是在领导。啊，我们现在有电话，我来接一个电话，天津的王先生，天津王先生。
我觉得这个王沪宁他这个宣传手法都是那种50年代毛泽东用过的那种老掉牙的那种宣传手法，最起码得与时俱进呢、啊。我要不就是他有异心，要么就是他就没什么才华。嗯。
好的，谢谢王先生的评论。嗯，我们现在呢，实际上呢，看起来有许多我们在讨论是最高领导人的责任问题，但是实际上呢，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网评进来呢，他们认为呢，这可能这个中共之所以现在出现这种比较混乱的这个局面呢，可能是这个体制造成的。我们现在有很多这个网评，对不起啊，刚才这个网评很乱啊。只不过就是刚才呢，我看到我们已经给大家念了一些网评，另外我们这个电话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都指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谁能误导这个习近平，谁也不能误导习近平。这个制度本身可能呢是中国目前出现种种问题的一个根本原因。我想请两位嘉宾评论一下这个问题。首先吴强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中国制度的本身，甚至习近平也不能为这个目前中国的种种混乱来负责，而是这个制度本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对这个制度，我们刚才举例比如说58年的大跃进，文革的惨痛教训其实让这个党让这个制度其实有了一些调整啊，它有一些修正，但是过去6年这种修正通过对公民社会的一个镇压，对公共舆论的公共空间的一个镇压，我们看不到更多的不同的声音等等等等，这个党的体制又变回去了，变回到了一个1950年代一个非常定于一尊的一个搞个人崇拜的一个状态。那我但是呢，王沪宁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仍然是不可忽视的。比如看这本书是王沪宁他自己曾经编的一个政治学的教科书，最近是重印了，我又重新翻回来读，发现他的政治思想是相当的保守。他现在过去几年他在拿1980年代末的新权威主义来说服习近平，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今年初的修改宪法，背后的我们不能排除出主意的或者说在党内做论证的，实际上是来自王沪宁的一个新权威主义，包括对国有企业所谓国退国进民退的等等的这些的政策的背后应该都有王沪宁的角色。他以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新权威主义的一种政治思想在扮演幕后军师的一个角色。那么这个角色不是一个体制的问题，或者说不简单是体制的问题。
好的，那么现在呢，目前我们知道正值北戴河会议这个期间，习近平的动向一举一动都成为外界关注的一个目标，各种传言都有。有人说呢，习近平可能要做检讨，王沪宁呢将承担责任下台。那么我来继续请教这个吴博士，您如何看待这些传闻呢？
这是刚才所说的，习现在获得目前的这么一个高度集权的一个地位，其实跟王沪宁的贡献是分不开的。王沪宁是有功的，某种意义上讲。在地上讲，如果说党内的元老对中美贸易战有一些检讨的话，那么拿他做替罪羊，那么也许会得到一些庇护，这种庇护是对习来说也是很必要的。毕竟我们看到习身边的愿意出主意的人，他的小圈子实际上是一个越来越小的一个越来越孤立的状态。那么王沪宁对他来说还是相当重要的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虽然说他有替罪羊的可能性，但是决定于中共的党内的这么一个博弈关系。
好的，那么无论这些传言是不是属实呢，我们看到习近平他的确面临他执政5年以来的一场危机，这场危机也可能是他的前任江湖两位都未曾遇见过的。 这似乎呢是海外舆论的一个共识。那我来请教吴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啊？
我不否认，现在习近平碰到的危机啊、是江湖没有碰到过的。那习近平他碰到的这个危机是什么？是对他个人权力挑战的危机啊。而这个危机是在来自于哪里？是来于他自己盲目自信，搞个人崇拜，他想实行终身制以后引起的党内外对他的一致反对的声音，尤其是他误判了美国以后，导致了美国川普总统和美国朝野上下对中共这个已经成为整个全球普世价值最大的敌人，美国朝野的这共同的认识。所以这个危机实际上是来自于中共共产党的危机，而共产党这个制度，它所制度的本身，它就是这个邪恶制度产生的根源。今天的习近平也好，王沪宁也好，胡鞍钢也好，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员之所以能够在盲目自夸，能够在个人崇拜，能够在这个叫什么共产党的这个邪恶道路上越走越远，那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决定的。因为中共这个制度，它是只要党性不要人性，它中共已经是一个巨大的机器，这个机器经过70年的磨合以后，它已经日增完善。它这个机器里面在不断的运转过程中，作为习近平他本人不过是这个机器上面最重要的一个零件，但是没有这个零件不代表这个机器就不能运转。因为中共这个机器它经过这么多年的绞杀，它已经把一切良知、善良、正义全部泯灭，他所推行的都是罪恶和那种无耻。那么中共在这个无耻、罪恶、邪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时候，一定是会被世界人民所鞭打，也一定让美国人民和美国参众两院，尤其美国的高层，他已经逐步认识清楚中共的这个邪恶力量，它就是继苏联之后的对整个世界祸害的一个邪恶的力量。因此今天不光是川普总统在制裁中国，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无论是参院还是众院，他们通过的无数法案都是支持中共，对中共这个邪恶的政府对他进行惩罚。那么今天的这种惩罚落在习近平头上，习近平是在劫难逃的。这绝不是讲习近平他个人他没有权威来控制全党，习近平他目前他的集权统治已经达到他能够在党内有极高的专制权力。但是
好的，
当专制权力越紧固的时候，也是习近平崩溃越快的时候。
好的，谢谢啊。我们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我们还有大量的网评，我再给大家选读一些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讨论啊。首先是驴子，他说没有人误导得了中国，中共集权独裁制度就是中国前途的轨道，只不过呢这是一个通向地狱的轨道，现在快到站了。纽约采风，他说孙文广老师被失踪抓捕，表明中共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的法西斯时期，警察随随便便进入房间抓人，在火车上随便抓人等法西斯手段，表明了中共现在已经进入了疯狂阶段，相信这些政府行为的表现一定会是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中共解散的时间可能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了。他说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我相信习近平了解中国的真实国力，但是习近平呢却一直鼓吹中国国力强大，那么这种宣传就如同给民众吸鸦片一样，一方面呢可以稳固习的统治地位，但同时也让中国薄弱的国力更加薄弱。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啊，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吴强博士、吴建民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我们继续关注热点话题，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